我，你是让圣灵来占有你，来充满你。
那这样的人呢，弟兄姊妹，
他就是什么？就是智慧人。
那么如果你读哥罗西书同样一段的圣经，也讲到什么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啊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的时候，然后下面很有意思啊，下面接着怎么那个，在哥罗西书不是说哥罗西书说要把基督的道，就是基督的话，丰丰满满的怎么样存在你们的心里。
所以很简单，你把这两段的话加在一起非常清楚。以弗所书说你们要把又被神的灵充满，哥罗西是说要被神的话充满。如果被神的话充满，就是个智慧人；被神的灵充满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智慧人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给我们看见，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人是什么？就是智慧人。所以那里有个智慧人，有个愚昧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诗篇，然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两种童女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聪明的童女，一个呢是愚拙的童女。那个聪明跟愚拙，跟聪明的人，跟马太第七章是一模一样的形容词。为什么是聪明的童女？他们都有油，但是他们有多出来的油，这就是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是给我们看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但是请记得，他就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当你读真言书的时候，智慧凿成器，智慧建造房屋，怎么样？凿成七根的柱子。那如果今天主在我们人建立我们的家室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只叫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，也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建造房屋，所以就许许多多根的柱子。那么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就很好像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智慧所凿成的七根的柱子。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一个真的被神话的充满，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
结果他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。
一个人会唱歌不是因为他有音乐细胞，当然有音乐细胞当然会唱歌了，但是你看很多人没有音乐细胞能够唱歌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。你信不信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被圣灵，这里不是指着这里充满，不是指着一时什么地上打滚，不是的，这个乃是指着满有圣灵说的。圣灵常，你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了，就常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很多弟兄姊妹，很多姊妹不服气，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像不平等嘛。今天什么时候了，好像还要这个你完全把圣经读错了。在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以前，主的话是怎么说的？ 如果你真的被圣灵感动的话，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不被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件事。
你如果真的被酒充满，被酒这个被醉酒，那表示在肉体里面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
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是彼此顺服的，看见吗？许多做丈夫的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，但是不要忘，
你这种上面，你
不是彼此顺服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，今天人所讲的顺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不是的。彼此顺服是圣灵充满的结果。一个家庭如果是被圣灵充满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争说你顺服我还是我顺服你。没有得救以没有结婚以前，每个人都一票，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长大，他家庭长大。等到你们进到家庭里面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？你本来有一票，只剩下半票了。你一票，你的先生另你一半票，先生半票，两个合起来才是一票，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夫妻不能够一同跪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，让十字架把一个人变成半个人，这就是结婚的意思啊。所以如果你怕被十字架，就不要结婚。你如果结婚的话，你看你本来是一个人的，十字架把你变成半个人的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什么叫做半个人呢？你只有半票，他也只有半票，是彼此顺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神的话读错了。现在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智慧人呢？谁是智慧的丈夫，谁是智慧的妻子，结果才有智慧的儿女，才有智慧的家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家庭不只是属灵的，不只是敬畏的，这个家庭你看见造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建立我们家室的时候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。好了，那么下面这段圣经都很熟悉，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时间差不多，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结束了，所以你们就要忍耐一点。如果你们真的要记得走，赶快走可以。那么下面这个话大家很熟悉，但都是很重要。下面一开始说，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然后下面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好了，有几件事我要说明一下。第一，当圣经对丈夫说话的时候，妻子不可以听的；当丈夫对妻子说话的时候，丈夫不可以听的。今天难处是什么？今天是神对丈夫说的话，丈夫没有听见，妻子听见了；结果神对妻子听见的，妻子没有听见，结果丈夫听见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丈夫就要求妻子说，你要顺服我。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圣经是圣灵主对妻子说，你要顺服丈夫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弄错了，这句话你根本不应该听进去，你应该听进去要爱妻子，是你该听进去的。所以这第一点我要弄清，你们要弄清楚。第二，当基督建立我们的家室的时候，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在这里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：爱谁都会讲，顺服谁都会讲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顺服是不是奴隶式的顺服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，好像是你如果真的要选择的对象的话，也许你到日本去会找更好的对象，因为在某一个情绪他们非常的顺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你心中所想的是奴隶式的顺服，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。这里讲的爱妻子，这里讲的顺服，有一个原则的，不是，这里有个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什么？妻子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妻子顺服丈夫，如同什么呢？就这个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怎样顺服丈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教会代表错了。教会顺服丈夫从来不是奴隶式的顺服，不是。而且丈夫爱妻子是怎么爱的？丈夫爱妻子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主怎么建立我们的家，不是有爱就可以，不是你记得他生日就可以，不是。今天你爱你的妻子好像什么？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
这个叫做爱。是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原则，你看见这个丈夫才是智慧的丈夫。还有不要忘记，丈夫是头，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。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普通讲的头一定讲权柄，对不对？这个对的，没有错，权柄是在里面，没有错。但是你弄错了，为什么有权柄？为什么是头？因为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头最重要的重点还不在权柄，在智慧。一个人所以你能够服他，因为你佩服他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人做头，因为我佩服他，他充满智慧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丈夫怎么做头，你怎么会有智慧？爱越多的人智慧就越多，在这个情形下丈夫来做头的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，这里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儿女，这里做主人做仆人，你看见告诉我们是怎么做的。原来弟兄姊妹，做父亲是叫给我们看见天上的父怎样爱他的儿子，今天你做儿子，你要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为人子，他是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乃是看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，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典型的标准的被基督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的家庭，不要忘记，这不是诸子家训，不是一般人你所读的书里面能告诉你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书多得很，是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，我想现在书店里面这种书最卖的最好了，别的书没有，我看很多的，你到很多人就这个书架里面这种书特别多的。如果这些书读多了，应该所有的家庭都是美满的，对不对？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许多家庭还有问题？因为家庭里面充满了愚昧。所以不要说我脱去旧人就好，不要说我穿上新衣，这个是很好很好的，但你要紧就是为什么你的家庭里面充满愚昧呢？因为有一个愚昧的丈夫再加上愚昧的妻子，所以这是双料的愚昧，然后再加上愚昧的儿女愚昧的父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今天的难处。当教会充满了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的家是没有被建立，怎么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在大卫所生的儿子里面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，从主耶稣之外在历史上空前绝的后的一个，从来没有过，那就是所罗门。所以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？是智慧建造成，因为智慧建造房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不行，实在说来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当你读这一段圣经呢，你就发现说，今天你做丈夫，不光做丈夫，你还代表一件事来过生活。你做丈夫其实是你代表基督来做头的，今天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乃是代表教会来顺服元首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不爱妻子，如果妻子不爱不顺服丈夫的话，那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主代表错了。所以就算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弟兄姊妹，事实上乃是教会的效应。如果这个家能够健全起来，你看教会就能够得到建造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功课都在家里面学，很多的功课是在家里面学的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所以你看一个做仆人的不能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。所以一面他那这个仆人不一定指的真的打扫说的，今天你在每个公司里面你都有上司嘛，你都替别人，你做伙计，你在下面做职员也可以。弟兄姊妹很记得的，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要像是讨人喜欢的，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要像基督的仆人。所以你不光是在上司底下做事，你是